Unit 13, China's tourism.
第十三单元，中国旅游业。
4. Interpreting exercises.
中国菜。
Chinese food is world famous. Today I'm lucky enough to be in China to taste Chinese dishes.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Chinese cuisine?
中国的菜肴品种很多，据统计，中国的各种不同风味的名菜有8000多种，所用各种不同配料也有600多种。各种基本的烹饪方法，如烤、炒、煮等也有50多种。
It is said that there are 8 cooking schools in China. Can you name some of them?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有几个菜系说法不一。我看大体上可以分成4个菜系，即北方菜、四川菜、江浙菜和南方菜。
Could you elaborate a little about 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Sichuan School?
北方菜俗称京菜，实际上京菜的大部分菜式来自鲁菜及山东菜。因为中国的北方气候寒冷，所以各种菜式选用含卡路里较高的用料，以保证足够的热量。北方菜比较著名的有北京烤鸭、涮羊肉、烤羊肉及各种海鲜、河鲜。
Peking duck is a Chinese heritage. Eating Peking duck is an experience.
是的，北京烤鸭是一道十分考究的菜式。吃烤鸭是一种难忘的经历。选用的鸭是用定时甜食的独特方法饲养而成的，其特点是生长快，肌肉丰满。烤鸭用的燃料最好是用枣梨或杏木，烤出来的全鸭外焦里嫩，皮薄而脆。吃时将鸭肉切碎，用小葱蘸甜酱将小饼卷起来吃。
Sichuan dishes are distinguished for being spicy and hot, aren't they?
对，川菜选用辣椒、蒜和姜等做调料，构成了川菜独特的麻辣浓味。此外，四川历来出名厨。川菜的用料主要来自山区和河流，因为四川是个内陆省。
That sounds great. Well, earlier you mentioned Xuanyang something. I didn't quite follow you.
Xuanyang 肉。Xuanyang 肉是一道蒙古菜，故用内蒙地区的小绵羊肉最好。把羊肉切成极薄的肉片，放入水中涮熟。蘸着配好的多种调料吃，鲜嫩可口。酱料的用料包括酱油、辣椒、姜、麻油、芝麻酱、豆腐乳汁等。
Oh, my mouth has started watering.
江浙菜系亦称上海菜系。此菜系实际上集合了上海、杭州、苏州及宁波等地的菜式，包括了长江中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这地区靠海，周围又有许多江湖，全年盛产各种鱼虾海味，因此江浙菜或上海菜品种极为丰富。
It is said that the Cantonese are gourmets.
Indeed, 广东省的食物种类可谓是天下第一多的。外交部副部长王亚光在亚洲文明对话会议上的发言，2001年2月17日的黑兰。尊敬的哈塔米总统阁下，主席先生，在人类刚刚迈进新千年和新世纪之际，我们相聚在德黑兰，共同回顾亚洲文明的悠久历史，展望亚洲国家的未来发展，探讨亚洲对世界和平与进步的积极贡献，这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首先，我愿代表中国政府向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倡议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塔米阁下表达我们的敬意，对伊朗政府召开此次亚洲文明对话会议表示感谢。今年是联合国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年，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将会取得圆满成功，并将为促进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主席先生，文明是人类进步发展的产物，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丰富和发展了各种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产业时代到信息社会，历尽沧桑。人类创造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灿烂的精神文明，构成了社会发展进程中波澜壮阔的文明史图，形成了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文明乐章。亚洲有许多文明古国，亚洲文明是世界文明的奇葩，历史悠久，辉煌灿烂。亚洲文明对世界的影响至今仍清晰可见。古印度文明的以零为代表的数字仍然被人们广泛用于当今世界的方方面面。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依然指引着现代的航天和航海活动。在亚洲大地形成的宗教和哲学思想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并启迪着人们不断推进社会的发展。在这方面，独特的波斯文化也为世人所瞩目。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东亚西亚文明交流的桥梁，也是亚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交融贯通的大动脉，对世界文明的融合交流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亚洲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是全亚洲的光荣和骄傲。主席先生，中国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从文字、青铜器等在中国出现并被使用开始，古老的中华大地便迎来了古代文明的晨曦。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孔子、老子等伟大思想家在2000多年前创立的哲学思想，经后世哲人的丰富与发展，对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在农耕、掘井、开渠、冶炼、天文、医学等领域都做出了巨大成就。中国古代的睿智贤哲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为贵，海纳百川等思想主张，对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与融合产生着重要影响。在数千年间，中国各族人民创造并不断丰富着自己的文明。中华民族以灿烂的文化艺术和光辉的科学技术成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主席先生，经久不衰的亚洲和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文明本身自我完善、延续发展的要求。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谋求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呼声。我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下，推进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文明对话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及和睦相处。世界文明丰富多彩，彼此之间存在差异，这是正常现象。历史上因文明差异而导致大小战争的悲剧不胜枚举。大力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以和平方式妥善处理争端和分歧，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背景的人民之间化解积怨、捐弃前嫌、相互尊重、和睦相处，最终有助于各国间建立平等互利、互信合作的关系，有助于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其次，文明对话有利于弘扬人类的文明精华，推动整个社会不断进步。世界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继往开来的人文资源和基础，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推动力，值得我们珍惜。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保护、弘扬和丰富世界文明提供了契机。利用现代先进方法传播人类文明中先进科学的内容，将有助于实现全人类的共同进步和共同繁荣。第三，文明对话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各国的合法权益。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倡导民主和平等的原则至关重要。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开展不同文明对话，有利于各国文明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中绽放异彩。第四，文明对话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多样化，促进人类共享文明成果。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全球化不应以牺牲一些国家的利益而确保其他一些国家的利益。要避免在全球化进程中将自己的经济体制、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全球化的过程应使人类能共同受惠于不同的文明成果，达到共赢目的。主席先生，我们已迈进新的世纪，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进一步开展文明对话，我愿提出以下主张。第一，应该坚持世界多样化，尊重文明多样性。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以及多种宗教，世界是丰富多彩的，物之不齐，物之性也。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进化之源，否认文明多样性不符合自然法则，也逆历史之潮流，是文明发展的绊脚石，应该扫除。第二，应该坚持各种文明彼此平等，促进相互尊重。世界各国的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但并无优劣高下之别。所有文明都是平等的，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都应受到同样的尊重。平等相待与相互尊重是文明间对话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前提。主张文明优劣无助于文明对话，势必导致文明冲突，并有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倒退。第三，应该坚持各种文明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世界各种文明在各自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各有特点，只有取其精髓，去其糟粕，扬长避短，相互借鉴，才能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在这里，我想强调，当今文明社会应该是坚决拒绝任何邪教言行。第四，应该坚持以文明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维护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文明对话应最终有助于推动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应在文明对话过程中恪守这些重要原则，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处理国际和地区事务。主席先生，开展不同文明间对话已得到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我相信只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世界上各种文明一定会发扬光大，人类的文明火炬一定会燃烧得更旺，世界的明天也将更加绚丽多彩。谢谢主席先生。